第主日21。在96页，主日21。今天正道是就着就55问，但是我把整个主日21，我来读一遍。54问论到圣而公之教会，你相信什么呢？回答：我相信这教会就是上帝的儿子从全人类当中，自世界之始至世界之末，借着他的圣灵和圣言，为自己聚集、护卫并保守的一群选民，目的是叫他们得享永生，并且使他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并且我是，也永远是这团体里活泼的一员。55问，对于我信圣徒相通，你是怎样理解的？回答：第一，所有信徒都是基督的肢体，因而与他及其一切的丰盛和恩赐有份。第二，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自觉地、甘心乐意地使用自己的恩赐，使其他肢体得益处、得救恩。56问，论到我信罪得赦免，你是怎样相信的？回答：我相信上帝因基督补罪的缘故，不再纪念我的罪，也不纪念我一生中必须与之征战的罪性，反而仁慈地将基督的义归于我，使我永远不在上帝的审判台前被定罪。我们生活在人群当中，也就处在关系当中。比如我们上课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老师同学这样的关系中，在宿舍里就有室友的关系，与朋友有朋友的关系，家里有家庭，还有寄宿家庭的关系。在工作和实习的时候，就处于老板同事这样的关系当中。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弟兄姊妹在关系当中，我们在活着。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不仅仅是在众多的关系中的一种。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是不是就好像是同学关系或者是朋友关系，只不过我们谈论的话题不一样。我们只是把我们平常比与人与人的关系改成了一个话题，就是个宗教话题，于是我们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在其他关系中，比如说同学也好，朋友也好，有不认识的，也有不太认识的，没关系。我们会不会在教会当中也是对于弟兄姊妹不太认识、不认识？也都无所谓呢。弟兄姐妹的关系是所有的关系中特别不同的一种关系，是基督用自己的血买来的一群人产生的关系，是基督的身体的肢体和肢体之间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是超越了血缘关系，超越了利益关系，超越了国家、种族、肤色，是一种比他们还要紧密的关系。这种的联系是建立在基督是我们的头的基础上，它是一个新造的人产生的一种新的关系，因而是属于我们非常本质性的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在众多关系中的一种非常核心的一种关系， 圣经的许多的教导都是在围绕着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怎么看各样的关系？哪个关系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就要特别看上帝是怎么看各样的关系的。上帝最重视的关系，最重视的就是基督，因而他看重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也看重基督身体之间的关系。使徒信经他总结我们的信仰的时候，特别任性了一条，叫做我信圣徒相通。这个信仰告白，他在任性我们圣徒相通，也在任性我们与基督相通。这个任性一方面指向了我们圣徒相通的根基是我们与基督相通，又包含了圣徒相通所意味的责任。今天的正道就是以我信圣徒相通为题。我们首先看这个信仰告白所指向的根基是什么，另外就是它所包含的责任是什么。我信圣徒相通，这里有我的安慰，也有我的责任。我信圣徒相通，我们首先看这一句告白它所指向的根基。相通，孩子们，英文叫做 communion， 它是一种共同拥有、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相通这个 communion 它的本质是一种共同性，英文叫做 in common 或者叫做 commonality。 圣徒相通，相通是指圣徒之间他们共同的拥有、参与和分享。信徒之间他们在一起，在共同的在有着什么，在做着什么，在分享着什么。这种圣徒相通虽然它主要是在说圣徒之间的相通，但是这个相通是有前提和根基的，而这个根基是因为圣徒们他们共同拥有的是基督，是因着这种共同才导致了信徒相通。我们一旦共同有了基督之后，信徒之间就有了责任来分享、来贡献、来服侍。圣徒相通指向的根基是圣徒们所共同拥有、共同参与、共同分享的耶稣基督。这种与基督的这种共同性，海德堡作者在五十五问说这是与基督有份。这种与基督有份不仅是一种被动的一种有份，也就是说基督有什么，那么我也会有什么。这种与基督有份也含着一种主动的成分，就是与基督的一种共同的一种参与。上帝用头和身体来比喻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这种关系密切到一个程度，头在做的事情身体也在做。而不仅仅是头给身体一些引领和它的营养，而在参与。我们能够与基督合一，或者叫做与基督有份，是在与基督共同的参与。基督上了十字架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我们在与基督在共同的参与这件事情。 当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我们与基督一起复活。基督不是单独他一个头在那做这种事情，他在与身体一同的在这伟大的事情。在罗马书的6章4到6节这样说，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个是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们还信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在参与这个事情。我们与基督共同参与了，在2000多年以前，这个人类历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然后复活。我们没有出生，甚至我们出生以后很长时间内，等我们都不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已经与我们在合一。他在十字架上与我们同钉十字架。并且与我们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这种奇妙的合一是发生在过去的事情，这种联合也叫做在过去时间中的联合。我们与基督在过去时间中的联合又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天父在永恒里面拣选了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与基督合一。以弗所书的1章4节这样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被拣选了。我们在没有创造世界，还没有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这种合一是在上帝的旨意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的合一，叫做在永恒中的联合。因为上帝在永恒里面使我们在基督里，于是，在时间当中，在一个过去的时间当中，基督在十字架上与我们联合，这是过去时间中的合一，而因为这两种合一，圣父上帝和圣子上帝。他又差派圣灵进入到时间里面，在我们不知不觉当中，他进到我们里面，与我们联合，让我们能够悔改、重生。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感受到这个合一，才知道耶稣是我们的头。这种合一叫做现在时间中的联合，也就是改革宗教义中提到的奥秘的联合。这个三重的联合，这种圣父在永恒里面的拣选的合一，和这个过去时间中的联合，还有这个圣灵给我们的联合，分别与圣父、圣子、圣灵在一起。他们三位一体的参与到我们的拯救当中，而我们的拯救就是靠着与基督的联合而得救。这样的奥秘实在是不好理解，但是圣经也给了我们一些帮助，让我们理解这种上帝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合一的这种救赎。 我们可以借着亚当和我们的关系来理解，我们重生以前是在亚当里面，亚当所做的都归算在亚当里面的人所做的。所以亚当犯罪的时候，他是我们的头，我们是不是他的身体？我们与他们与亚当一同的参与了犯罪。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这就如罪如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我们都犯了罪，与亚当，亚当的罪不但是归算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无罪一样，但是我们非常的像亚当。亚当吃禁果的时候，心中能够驱动他能够吃这个禁果，是因为他眼目的情欲，他肉体的情欲和他心中的骄傲，他要与神同等。我们犯罪的时候也很像他，我们也是带着私欲来犯罪。雅各书一章十四到十五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很像亚当，我们想得像亚当，因为我们私欲一样，我们说话像亚当，亚当找借口，我们也找借口，亚当推卸责任，我们也看谁能够推卸责任，连自己最爱的人都不顾。我们做的也像亚当，为了自己竟然敢干犯这样的对 亚当这么好的上帝。我们如果看我们周围不信的人和我们自己以前的样子，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私欲，他的话是借口，他做的就是犯罪。我们确实是在亚当里的，重生得救之前他是亚当的孩子，就是堕落之后的亚当。在亚当里面的不只是与他一同的犯罪，在六千年前一起犯罪，而且在现在思想说话行事都非常的像亚当，这就是在亚当里面。对照在亚当里面，真正的一个信徒是在基督里面。当基督在地上过圣洁的生活，他的一切的圣洁全部都归算在了在基督里面的人，因为他是我们的头，我们的身，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他做的就好像是我们所做的。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承受地狱的咒诅，我们就好像与他一同的在承受着地狱的咒诅，因为他就是我们的头，他不是头一个人在做事，他在带着身体来做。他复活，我们也复活，他升天，我们也是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六节说，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说一同坐在天上，这个一同坐在天上不是说将来我们要一同坐在天上，从原文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过去式，我们已经坐在了天上。我们头坐在天上的时候，我们身体也坐在了天上，这是我们在过去时间中已经联合了，他的一切就是在他里面的我们的一切，我们已经坐在了天上。在基督里面，它不只是一种归算，就好像我们没做但是算为我们，而且一个重生的之人一旦在基督里面以后，他真的就像耶稣了，他已经与在亚当里面的不一样了。一个真正驱动重生之人的不再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了，而是为了上帝而活，并且能够真正的去享受上帝了。 这就是新造的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这个形象就是基督。而新造的人，他真的像基督，他就是在基督里面的，他就是基督的身体，而这个身体就像他的头。从亚当犯罪的心理看，堕落的亚当，他犯罪的时候，他本质的动机是为了自己。而从基督的一生，特别是从十字架看，基督的内心的本质就是为了上帝，我可以舍己。而在基督里面的一个一个的人，他在本质上，他在新人上，他就是愿意为上帝舍弃自己。而不信的人，不管他多么的优秀，他在本质上，他是为了自己而可以不顾上帝。真信徒与基督合一的教义，对于信徒是个极大的安慰。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以后，你开始为自己的罪痛悔，开始真的知道只有耶稣基督能救你。这个时候，你与圣灵与基督发生了一种现在式的时间的一种联合，而这种联合，是因为他带领你指向了十字架上的联合，过去的联合。耶稣基督与你同钉十字架，他为你受了咒诅。再指向一个更久远的联合，就是永恒中的联合。原来上帝在世界都没有，唯独只有上帝的时候，已经让你在基督里面了。所以，当我们真正的悔改重生的时候，我们的救恩不在于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感觉，而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一个与基督合一的一个基础上。而这个合一不只是发生在现在，而且发生在2000年前，甚至发生在永恒当中。这样的救恩是无人可以动摇的，是上帝的旨意必然成就的。这给信徒带来极大的安慰。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你知道，你底下的得救的磐石，不是你的悔改，不是你的信心，不是你对上帝的热爱，而是你在基督里面了，而且在永恒里面已经被预定了。你属于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安慰。你如果不属于耶稣基督，你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安慰你，你没有一个坚定的磐石。你所有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与基督相比，所有的一切都是被造的，但是你属于的那一位是一位造物主，有了基督，你就有了一切，连你的救恩都有了。所以救恩是非常美善的，但是救恩的根基是你在基督里面，这是你最坚定的磐石，是你一切在患难当中，不管是有风吹雨打，或者是船在海浪中飘摇。你属于耶稣基督，这是你唯一的安慰，谁也夺不走，这是最最宝贵的，你的财宝。属于耶稣基督，与基督联合，这是圣徒相通所给予的根基。那么，圣徒相通，他还指向了他的责任。我们与基督联合得到了很多的好处，数都数不尽。但是这样的好处也带着责任，就好像一个树枝，它与树根连了以后，它从树根得到了很多的养料， 他得到养料之后，就有责任继续的把这个养料给其他的树枝传递一样。罗马书12:6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就当专一教导。这些当都指出了这是必须的。一个身体有不同的身体的肢体来运作配搭，各个肢体是必须要做它的这个职责的。大脑向手发出指令要伸手，这个手不伸。大脑向大腿发出指令你要抬脚，他腿不动。这样的身体是个瘫痪的身体。与基督联合的信徒，如果每个人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思在行事，对基督的话语，对基督的指令不理会，专心做自己的事情，那么基督的身体就瘫痪，教会是不能运作的。那么圣徒相通所含的责任是什么呢？是使用自己的恩赐。上帝列举了一些恩赐，哥林多前书的12:28说，神在教会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人的，说方言的。以弗所书4:7-8说，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以弗所书的4:11-12，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罗马书说，按我们的恩赐，我们要当这样，当这样，也当那样。圣经讲恩赐是在基督的身体这个背景下讲的。恩赐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目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是恩赐是造就教会的恩赐。当我们发现自己有某些地方有擅长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如何用这个恩赐来造就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你发现你在语言上有一些能力的时候，你就思考，我怎样用这个能力恩赐为教会做点什么。我们中间非常感恩有不少弟兄姊妹做同声传译，还有更多的弟兄姊妹愿意参与到翻译当中，这些都是在用自己的一些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保罗那个时候是从各个教会去募捐，让大家来把钱捐给有需要的人。我们弟兄姊妹是在属灵上在贡献自己的才干，将这宝贵的属灵的粮食再捐输到各个教会去。如果你发现你能够辅导人、安慰人，那么你就思考，我怎样的使用这个恩赐？为了弟兄姊妹的益处，你甚至可以花时间和金钱来去接受这个圣经辅导的培训。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如果近前的弟兄发现自己有教导的恩赐，可以选择教师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被呼召之前不断的接受训练，在教导上真的是下功夫来，并且积累经验，为将来做牧师做好准备。如果姊妹有教导的恩赐，不仅是你可以在业余时间去教导这些孩子们，更可以考虑你成为一个专业的一个教师，在教导上更加的专业化的受训，并且积累经验，可以目的是为了教导自己的孩子和弟兄姊妹。愿你考虑这一切的时候，总是以教会为念。 如果你有恩赐，可以这个恩赐可以选择这个职业，可以选择这个职业、那个职业的时候，你要优先考虑你选择哪个职业对教会是最有益处的。这个医生、护士、教师、咨询、建筑、计算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恩赐来选择职业的时候，总是考虑教会是怎样的。你考虑我将来要做什么工作的时候，你的考虑不是说哪一项工作能够给我更多的钱，能够给我得到更多的地位，能够让我实现我个人的价值，而是考虑哪一个工作，哪一种经验是特别能够造就我的教会的。于是我是在工作，但是工作中得到的这一切经验和专业的知识，都是为了教会。我们考虑工作、选择工作的时候，一方面要考虑养家糊口，另一方面就要考虑教会，建造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因为上帝给你的恩赐的目的就是为了建造教会，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无论你得有什么样的恩赐，你无论从事什么样的职业，你在做你现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具体的这个项目，这项学习的时候，总是心里想着我怎么样用现在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为教会服务。有一位神学生，他读博士的时候，他已经写了一半的，差不多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毕业论文。但是后来，他祷告到之后，深深的感觉到教会有另外一项需要。于是，他放弃了这已经写了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论文，重新开始完全另一个博士论文。他要把几年的这个准备要用几年的这个时间来完成的博士论文，他真正的要放在教会的需要上，而不是我要快点毕业，或者是我喜欢什么。教会在你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地位？你要知道，你能够做什么工作，你能够有什么恩赐，都是上帝给的，而上帝给的，不是给你这个恩赐让你取得成功，而是上帝要建造他的教会，是为了服侍弟兄姊妹。你看，弟兄姊妹有生病的，有那邻里穷乏的，有各样的困扰的，你带着这一切的心思意念，你来做任何的学习，选择任何的职业。如果你想对一个机构做贡献，以为那个机构或者是个团体为满足的话，比如说你为一个公司做了贡献，公司非常的嘉奖你；你为一个国家做了贡献，国家给你一个什么什么勋章。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不如为教会，因为教会是特别特殊的，而且只有教会存留到天上，所有的机构全部都要在地上都要消失。要有什么东西，你要留下来，就建在教会的身上。那么，怎么去发现自己的恩赐呢？既然恩赐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在教会的服事当中去发现自己的恩赐。你在服事大家中发现，哦，我这样的一个技能，或者我这样的一个方法，特别能够对大家有帮助。你要注意这样的地方，并且有意的培养。你一旦发现，哎呦，我这个地方别人比较少，或者是别人比较需要我的话，你自己可以掏钱去，为了教会而去培养这样的一个技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因为我爱着上帝，所以我要建立基督的身体。 当然，这一切要真的做得好的话，需要培训，但是恩赐在没有培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显露。培训只是把你的恩赐再进行加工，进行，就好像把一个矿石、金矿石给你挖出金子一样，但是本身要有金，要有金子。你和同龄人之间都没有经过培训的时候，你已经显出一个比较出色的地方，对弟兄姊妹有帮助的时候，你就要认真考虑：上帝啊，你给了我这个恩赐是为了什么？我怎样去让这个恩赐能够得以发挥？你要特别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别人特别感谢你的地方，不是为了得到别人的称赞而沾沾自喜。而是发现自己，哦，原来我这个地方对别人有价值，我就特别注意哪些地方别人会特别的欣赏，或者是感谢我。有的人就有挣钱的恩赐，有的人有修理的恩赐，有的人记账的恩赐，有人组织活动的恩赐，传福音的恩赐，祷告的恩赐，还有关心人的恩赐等等。这些地方大家要注意，因为上帝在悄悄的，在借着这一切的方式，在告诉你，你这里有一个保障。使用自己的恩赐来建造教会，是一个伟大的责任。这个责任是居于各种责任中的非常核心的一个责任。因为一个重生的信徒，你的最本质的特点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人从本质上是想要服侍主和服侍人的，所以重生的信徒从本质上是重视教会的，因为上帝使这个人重生以后，这个人就在基督里，而这个人就在基督的身体里面，他特别在乎基督的身体。上帝是特别看重教会，他用血买来自己的教会，然后又给恩赐让人去服侍自己的教会。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会特别优先教会，这是因为基督优先教会，所以他与基督相连的人他会优先教会。如果你教导恩赐爱主，就要优先考虑被教会使用。教会是不是呼召你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从你这个角度，你是渴望把我这个恩赐用在教会。教会不呼召你的话，你就开始做教师也好，做什么以后，你就开始预备，等着教会来呼召。你优先教会是因为基督优先教会，在基督所造的一切的当中，他最优先的就是教会，没有一样东西能够超过教会，一切的被造物当中。那么，你眼中的教会就应该是像基督眼中的教会一样，是那样的可爱，那样的愿意舍命。反过来，如果大家用自己的才能，愿意花很多的时间花在工作上，花在别的时间上，但是要用自己的才能来服侍一下教会是非常难的，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是需要看医生的这种状态，而这样的责任不是一种愁眉苦脸的责任，哦，我需要去帮助弟兄姊妹，而是一个甘心乐意的使用恩赐，一个爱主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爱主的时候是愁眉苦脸的爱主，我今天我得必须爱主。我今天要做五件事情来爱主。一个真正相爱的人，爱不是负担。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爱基督的人，他会爱基督的身体，因为基督确实把自己和自己的身体完完全全的联系在一起了。耶稣在马太福音25章35到40节说，耶稣在审判的时候说："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 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这弟兄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耶稣基督没有把自己和身体分开来看，哦，你做给了一个弟兄，感谢你，而是说你坐在弟兄身上了，就是坐在我身上了。而你每一次服侍你的弟兄姊妹，都是你在爱耶稣基督。而这样的爱，真正相爱的人不是愁眉苦脸的去爱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又常常的失败，没法甘心乐意，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们的甘心乐意不是从我们来的，是我们与基督相连以后来的。基督的那个甘心乐意，大家想一想到什么程度？基督愿意为他舍命，上十字架受咒诅，是我们头的这种甘心乐意到这个程度，我们与他相连的时候，我们才能产生这种对他的身体的这种甘心乐意。这个头是为了身体做咒诅，我们也在为这个身体，不是受咒诅，只是要付出辛苦。而这样的动力完全来自于基督，所以基督不只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哦，他这么做 我也要这么做，而是他是我们的力量的源泉。他能够这么做，他也把这种愿意的心给我们，让我们这么做。因此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能够彼此的服侍。我们拿到的恩赐不是据为己有藏在地底下，或者偷偷的给自己来积攒财富积攒名声，而是完全的要用在了基督的身体之上。基督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给你五两银子，你就会把这五两银子花出去。”我信圣徒相通所含的责任提醒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一个消费者。我不是捐点钱给教会，然后到这儿来听个道，得到一点服务。我们和教会之间的关系不是消费者和商店的关系，各取所需。我信圣徒相通这种关系不是我们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只是我们的话题不同。这种关系深到了是生命的连结，而这种连结不只是两个生命相连，是两个生命共同的与真生命相连。个人主义、自私都会进入教会，但是我信圣徒相通，就是在基督里面的集体主义和舍己。总而言之，我们使徒信经所认信的我信圣徒相通，这里有我的安慰，又含着我的责任。我信圣徒相通指向了我们相通的根基，就是我们与基督相连。这种联合是在永恒里面的联合，在过去中的联合，又是现在的联合。它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永恒过去现在与我们一同的联合，在基督里， 把我们一切的救恩和恩惠全部因为在基督里面丰丰满满的赐给了我们。而我们领受了如此大的恩典以后，我们有了巨大的责任，就是要圣徒相通。我们领受了很多的恩赐，我们用这些恩赐来服侍，为基督，为这个教会舍命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而这样的甘心乐意，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心里形成的。当我们发现我们服侍不了教会，我们精疲力尽的时候，我们来到这样的力量的泉源耶稣基督里那里，看到基督是怎样的为我舍命，于是我再爬起来，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随耶稣。如果耶稣因为嫌麻烦没有为我舍命，我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既然给了我这个责任，给了我这个恩典，那么主，你必会给我这个力量来服侍弟兄姊妹。愿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你的教会，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而当你爱不了的时候，到基督那里获得这种爱。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是如此的败坏，但是你却使我们与基督合一，借着基督我们可以得享上帝的丰丰满满的益处。主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世界的人在看着我们，他们不懂圣经，不愿意读圣经，否认圣经，但是他们会看见我们。主，求你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于是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于是基督的福音得以彰显，愿许多人得救。若我们教会是自私的，彼此关系就是比外面的朋友关系再多一点，再加上属灵的话题，主啊，我们不希望耶稣的血白流，我们也相信绝不会白流。基督重生我们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很想不再为自己而活了。求你用你的灵不断地激励我们，让我们脱去旧人，就是在亚当里面的顽固的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上帝的形象不断地更新，不断地爱上帝，不断地爱基督和基督的身体。主，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教会成为那建造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有基督的荣光在上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